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要乐意侍奉耶和华，当然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操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颂主恩光歌。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你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你时时帮助我，在我
耶和华，你
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在这个世上，很多人靠着钱财来得利，靠着车得利，靠着马得利，但是我们靠着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来得利，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天父，你在预言当中你亲自对我们启示，你说将来这个世界国共大国，民共大民。我们实在是看见俄乌战争、中东之战，整个世界是满目疮痍。我们实在是看见国在攻大国，民在攻大民。我们也看见真的是连洲际导弹都用上了。主啊，那无数个失去的灵魂都是你的宝贝。天父，接下来后面的战争，我们真的知道不可发生怎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当有一天真的是核战争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真的是完全是消耗。天父，求你来亲自来掌权，无论是整个世界，是国与国，家与家，是整个世界属你的教会，主，我们都需要你亲自来掌权。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在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追寻你的话语，我们在这个地方站立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你亲自做启示的工作，你用你的炭火亲自来接近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嘴唇，你接近这个讲台，接近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你在我们心中做洁净的工作，你让我们真的是 不能一口两食，我们的嘴唇是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嘴唇真的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学会要赞美我们的弟兄，欣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会彼此相爱。主，求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你来内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因为我们的舌头是万恶之源，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天父，愿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听是听了，但一定能听明白，看是看了，一定能够看懂。愿你的圣灵造就每一位弟兄姊妹，孩子将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感谢我们的天父。好，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十章的十七到三十一节。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大家都翻到了吗？我们大家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到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
门徒稀奇他的话，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看看吧，我们已经解下所有的轮从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海里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告诉你我，
再来世必得永生。然而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承受永生的秘诀。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闭目来向他献上祷告。永生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并且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发出呼求和赞美。主啊，你实在是那一位配得赞美的那一位真神，你也实在是那一位得着一切荣耀、得到一切尊贵的神。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给你的儿女，也在如今这个时代，你的荣耀向一切凡有气息的人来彰显。主啊，世人不认识你，但是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来向你发出呼求和赞美的时候，我们愿你的荣耀被在这里被高举。我们也盼望你在话语也向我们每个人来显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如今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这一群还在这样的争道当中不断的来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赐下这样的智慧能力，也越过孩子这样的不足，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你亲自圣灵引导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求主你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就是我们基督徒都听过也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其实这句话很简练，也很非常吸引人，因为永生是每个人都会想要得到的。但当旧约圣经提到永生这个词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它都是用来描述那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属性。我们常常在旧约圣经里面会读到永生神、永生的耶和华、永活长存的神这样的词，而神他自己启示的时候也常常会说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所以在旧约里面，永生的含义其实就是永恒的意思，是指着神他自己的那个永恒属性来说的。但是当我们去思想永生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想要持续永恒的活着，其实也是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体起初被造的时候的一种本能。所以从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能吃那棵善恶树上面的果子，是因为当他吃了之后他就会死，就会失去永生。我们如果再去看人类的历史当中，包括在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一位跑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个人，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着永生。而在新约的四福音书当中，新约的作者也包括主耶稣他自己都多次的也谈到永生这个话题。我们最熟悉的大家都会背的一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一句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是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的一个条件， 很简单，不需要我们真的去要找到某一种可以吃了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只需要去相信神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相信就可以得着永生。那么到底什么是永生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里面，使徒约翰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节经文里面，使徒约翰就对永生做了一个定义，永生就是认识这一位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简单来说，永生就是我们从接触到福音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不断的去主动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完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稍微对永生这个词做了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读的这一段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这段的经文，这里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人他寻求永生之道的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其实不光是被马可记录下来，同时也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三卷福类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这个事件，但是他们所记载的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是，我们在读马可福音，马可在这里说这个人很含糊的说是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在往后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再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从里面就看到其实这个人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当官的，也许他是罗马政府的行政官，也许他是在犹太会堂当中的管理者之类的这样一个官员的身份。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记载了这个人，他说是一个少年人。我们知道在犹太文化当中，说少年人一般指的都是40岁以下的男子，叫少年人。比如说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个跑开的少年人就是30多岁的使徒保罗，当时他也是被称为是少年人。所以我们综合这三卷的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形容这个人的话，他大概是一个30来岁，他就已经当上了机关单位的领导，他还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没有贷款，他没有经济压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少年得志、年轻有为，他又有钱有势的这样一个大好青年。我们在读圣经马可福音的小标题，这里用青年财主这个称呼来形容这个人。就面对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他这样的人生他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完全他可以躺平，他可以去享受他自己美好的人生。然而在这里这个青年财主他却在耶稣行路前往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在更多的对这段的经文有一些查考的时候，就知道接下来不久耶稣到耶路撒冷即将要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了。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向耶稣探讨永生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青年，即使他在人看来他好像已经什么都有了，但他对自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感到满足。他虽然他还很年轻，但是他却关心他自己将来他的灵魂的归宿。而我们如果去看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更多我们所注重的更多是吃喝玩乐的一些问题，或者稍微有一些追求一些的年轻人大概也都摆脱不了说我们会去追求学业、事业、金钱、婚姻、家庭，以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的身份地位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却少有人会在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自己身后的事情，想到自己将来的那个灵魂的归宿。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个青年财主其实他现在他已经把他现阶段他这个人生阶段的很多的事情他已经经营得非常好了，同时他也关心他将来的那个灵魂的归宿问题。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青年。马可在这里形容这个人， 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动作，也会让我们更好的、更有画面感的，我们能感受到他的那个心情。首先，他是跑着来到耶稣的面前的，然后就是当他见到耶稣以后，他接下来动作就是他就跪下来去求问耶稣。在这里，这个跑和跪的这个动作，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他和之前那些假冒伪善的那些法利赛人其实是完全不同。这个青年财主，他确实他是带着认真和恳切的这个态度来寻找耶稣的。在经文之前的经文上下文当中，也没有过多的介绍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这个人他到底对耶稣认识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程度。但是当我们读在这里的经文说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他并没有像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直接称呼耶稣说我的主，没有用主来称呼耶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断说，他在态度上虽然他有对耶稣的尊敬，他也承认耶稣这个人他具备的知识和品行，所以他愿意把耶稣当作是一位夫子，当作是一个拉比来请教。但他和耶稣真正的耶稣的门徒还有所不同的，就是他还没有像门徒那样真正的下定决心要来跟随耶稣，要来承认他是自己的主。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属灵行话，我们来形容这个青年财主，可能他还是一个没有做过觉知的慕道友，对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态度上非常可慕的慕道友，通常你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呢？你会不会冷冰冰地回应这样一个慕道友提出的问题，对他爱答不理的这样一种态度呢？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会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去回应他。我们可能会说啊，真的太好了，感谢主，终于有这么一个人，他对信仰渴慕，他愿意跟我来到教会当中。所以你会跑过去找他，你会去跟他约饭，甚至你都愿意自己跪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你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小组聚会吧，你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的崇拜，一起来听到哦，欢迎你每周都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对吧？大部分时候我想我们会以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待这样一个慕道友。当然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本身没有问题，这是一种爱人并且热心传福音的一个态度，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在去向每一个来寻求神的人活出那种积极的爱心的见证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回想我自己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积极的邀请，非常热情的这种关怀当中，慢慢的才扎下根来，才留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却是他在用另外一种和我们不太一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个青年财主。我们来看，从这位青年财主的问话当中，我们看到至少他是一个很理性非常有执行力的一个人。他想的是，我到底做什么，我到底可以积什么功德，我到底才可以去承受，才可以得着永生，才可以进天国，才可以得到救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在那里。其实这也是犹太人中间非常普遍的一种认识，就是只要他们按着律法的要求完成了哪些哪些的内容，那么他们就达到了上帝对选民的要求，他们就可以承受应许的那个得救和永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青年财主其实他还是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那个得救观其实是一样的。在面对这样一个青年财主，他仍然存在这种认知上的错误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焦点转到耶稣对他的回应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10:18，这里耶稣并没有很委婉很客气的回应这位青年。当这位青年他跪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尝试站在主耶稣的立场，也许我们第一句话回应这个青年的时候，我们会说 啊，你干嘛要跪在我面前，赶快起来起来，你这样我可承受不起的。这是一般的，我们会这样子去回应他。但耶稣却没有立刻叫这个青年财主起来，所以我们在接着读的时候就发现接下来的这整段的对话其实应该都是青年跪着和耶稣进行的。就像 PPT 上有一个这个画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还原这个青年财主来求问耶稣的这个场景。耶稣这个时候他没有过多的跟他寒暄，反而像是在训这一位这个对他表达了尊敬并且又称呼他是良善夫子的这个青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对话，当青年来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先是反问他，甚至还带着一些责备的语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谦虚吗？他是谦虚的在说只有神是良善，我才配不上呢。其实我们仔细去想的话，耶稣这里其实是在向青年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好的老师，良善的夫子而已，我不仅仅是夫子，我更是拥有永恒和良善的那一位。而耶稣在这里他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其实就是在引导这个青年去思考他眼前的这一位夫子和那个他所知道的那一位良善的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对吧？所以这里可以带出一个比较一个小的应用。当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思想，每位弟兄姐妹或者今天我们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当你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想的是教会里的这一群人看起来好像很不错，我要把某某某或者我要把大家都当作是我的老师，这样子我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学到很多做人做事，学到很的道理，学会怎么样从做一个好人，然后我将来死了以后我也可以靠着这些好人好事，我可以到耶稣的面前去跟他说啊，我配得进入天国。那其实这样的想法本身是有问题，因为教会根本的功能它不是教人说要怎么去做好人好事，教会里面所教的这些道德准则其实跟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虽然有一些相关性，比如说我们都认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在社会上道德准则里面其实基本上也都同样认可。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世人也是在说要孝敬父母。如果说一个人说我要来教会，我要学怎么样去做人做事的话，当然我们在圣经当中确实也能找到很多很多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经文的教导，但是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行为准则只是在它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可以学到，你可以去到任何地方，甚至说我们在家里我们刷刷抖音我们都可以学到这些道理。就像这个青年，他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来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那个好的老师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他是神的三个位格当中的一位，他就是那一位永生的真神。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或者我们走出去我们向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是仅仅是要教导别人说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技巧，也不仅仅是告诉别人说你要来教会聚会守主日然后就可以得救这么简单，而是更多的我们也去思想我们要叫他们来真正认识这一位永生的真神，这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一方面当然也需要去和我们所传福音的人和慕道友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和人之间这种能够让彼此都感到非常舒服的这种人际关系，但是当我们发现他在真理的认识上他在对神的认识上还不完全或者有明显的误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需要像耶稣在这里对待这一位青年一样，用 智慧的方式来引导他能够建立起对神的那个正确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味的是为了维护这个关系而去迎合对方。所以即便我们所接触的这个福音对象 或许他也是和这位青年财主一样，他有很强的能力，他有很好的这个社会的地位，但是在教导真理上，我们不必要因为过度的看重这个人际的关系而让真理打折扣。所以我想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思想嘛，也是我们更多的在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思考。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在这里耶稣除了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其实他接下来他是怎么样去引导这个青年继续在真理上有更全备的这个认识的。从19到21节，我们看到耶稣对青年提出了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耶稣提到青年非常熟悉的摩西律法是十诫当中，我们看这里一共提到了有几条诫命，六条，对，其实这里是十诫当中的后六条诫命。他问青年说你是否已经都遵守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思想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只提到了六条诫命，而不是直接跟这个青年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十条诫命你是不是都已经遵守了。好像耶稣刻意的抹掉了前四条的诫命，他的用意何在呢？我们如果熟悉十诫，我们都知道其实摩西十诫十条诫命当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前四条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后六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耶稣在这里向青年复述的这个是后六条的诫命，相对前四条来说，到底这后六条是更容易遵守呢还是更难遵守？容易，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我们也不太敢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神的标准，如果说凡恨弟兄的就是在杀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按照神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们没有一条我们是真的可以去遵守。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后六条诫命，我们感觉好像它的考核标准比前四条要低一点。前四条爱主你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我们中间可能从来没有谁敢说我已经尽心竭力的爱神了，我在神面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全然敞开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敢轻易的夸口说爱主你的神这条诫命我守的我已经遵守了。但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来到教会当中的人，包括我们，其实我们都敢去夸口说我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我从来没杀过人，我从来没偷过东西，我从来没跟异性发生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从来不会刻意的去说谎欺骗别人。哦，包括在我们这个小区中间，大家都夸我是一个大孝子。所以能够践踏人心的耶稣，其实他也完全知道这个青年他内心的光景。耶稣没有把完整的十诫当中的律法全部摆在这位青年的面前，他却向他提出了这个可以说是打了折扣的这个挑战。他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引导这个青年，让他明白其实他自己在道德和伦理上面的缺陷，让希望青年他这个时候，如果说当耶稣这么去跟他说的时候，他要能想到哦，这里只是六条，还有我没有去完成的。那这个青年他要是能谦卑的认识到，一个真正懂得摩西律法并且活出信仰生活的人，他是需要全心全意的去敬畏神依靠神，而不仅仅依靠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的律法的这个字面去夸口的时候，那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常常把这种对话的方式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哎，耶稣在这里也是像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去引导这个青年。对于眼前这个认真并且他也非常恳切的来跪在 耶稣的面前来寻求永生的人，即使他现在仍然还在真理上，他不是那么认识的不是那么完全，他仍然有误区，即使他回应，他对耶稣的回应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有时候我们读这一句话，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这个青年的夸口，有的人会觉得这个青年可能他真的是在这些行为上做得非常的好了。无论他到底真的是一个骄傲自夸的状态，还是他真的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那其实至少他在这里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离神的标准还相差甚远。所以在这个青年这样的夸这样的回答中间，我们会还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是在二十节里面，这里青年回答耶稣的称呼也变得不太一样。他前面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而这时候他又把良善去掉了，变成了夫子。所以耶稣前面去想要启示这个引导这个青年所说的这个话，青年他有没有听明白？他并没有真正明白，甚至他真的把耶稣前面对他的这个回应当做了是一种责备，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他就都纠正了自己的对耶稣的称呼，不再称呼耶稣是那个良善的夫子。如果这个青年真正的他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位全然良善的那位神的话，那可能他会继续这个时候他在耶稣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之后，他就会更加勇敢的回应耶稣，就像西门彼得向耶稣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这个青年他有这样子的信心的话，甚至他可能会回应耶稣说没错，我相信你就是那一位良善的父子，你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要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这个信心的状态了。但即便这个青年在这里他是这样子的一种光景，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也没有听明白耶稣他的这样的引导，但是经文说耶稣仍然看着他并且爱他。耶稣没有像斥责法利赛人那样的去斥责这一位青年，而是很耐心的继续的向把这位青年引向福音的真理。所以在这里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真心寻求的人，再去向这样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律法或者真理来给他来定罪。我们如果说你看十诫你都没有遵守好吧，等你什么时候遵守好你再来找我。如果耶稣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想这个常常是也是我们经常在和福音对象去分享以及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中间，也是我们随时需要警醒的。我们需要效法耶稣用这样的一种非常智慧耐心还有爱心一步步去引导对方去来认识真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尤其是在面对一个自己传了很多年的福音对象之后，我们会失去耐心，但是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仍然还是要继续用这样的方式一直到等候神的时间在这个人身上的成就。但如果光有爱心也是不够，就像这位青年他到现在其实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里面还是有罪的问题，如果继续存着这种态度的话，这个青年他还是没有办法得救啊，他更别说他和永生能够有关系。所以因为他还没有真的明白那个救赎的含义，就是一个需要一个罪人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怜悯赦免。所以一个自以为意一个没有认识到自己犯过罪的人就没法得救，就像耶稣说康健的人是不需要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而这个青年他主动的来寻求永生，其实他最开始的动机他最开始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认识他的这个方式还需要被调整，所以耶稣才引导他需要正视自己那个里面的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在面对耶稣提出来的第一个挑战，其实这个青年他还没有真正的认罪。那接下来耶稣就向他提出了第二个挑战， 耶稣进一步的向这一位青年直接指出了他的罪。耶稣说要他把所有的财产变卖来跟随自己。他知道这个青年他真正的这个软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二十一节这里，耶稣他先是看着他爱他，然后他才直接的来指出他的罪的。但如果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平时和福音对象的对话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是先爱他，先带着这样的爱的缘故，我们指出对方的罪来，还是说更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更多的是一些抱怨，更多的是一些苦读，然后去好像去再给他传福音，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另外一种没有爱心，但是却去向对方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那很多时候这样的是一种就不能真正被接纳，并且也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间很难达成我们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引导他的一个目的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时常的我们也需要警醒，我们也需要去反思的，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有一些讨论。回头在这里主耶稣他还让这个青年让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要来跟从我。其实他这里并不是说只要这个青年真的去照着这去把他的这个财宝财物变卖了分给穷人了之后他就配成为主的门徒了，配做配来跟随耶稣，也不是字面上这么去理解。所以即使这个青年他真的有这样的行动，那他配不配？他其实还是不配的。所以但是耶稣这样提出来，直接他知道这个青年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对这个青年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耶稣在这里他专门找到这个青年的这个痛点，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这个青年，你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凭着守全律法得到救恩，承受永生，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人每个人总有做不到的事情，总有无法舍弃的东西，总会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其实会犯罪。人最终总是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罪人，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而这位青年他以为他自己已经守全了律法，其实在财富的这个问题上他就没有照着律法去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说还差一件，一方面他指出了这个青年所存在的这个盲区，另外一方面当这个青年他自以为律法他都已经做到了的时候，主耶稣他以他对这个财富的这个心这一点来显明他真实的里面的那个生命光景。其实他既不够爱神，他也不够爱人，并不是因为这个青年他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全人类我们都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无人可以凭着行权律法在神的面前去称义。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位青年财主他在面对耶稣这个第二个直中他的要害的挑战的时候，他最后做了什么样一个回应。他最后选择后退，他没有继续寻求下去，他把耶稣放在了这个夫子的位置上，他缺少对耶稣的那个真正的认识，他也不再继续称呼耶稣是良善的，他也没有将耶稣作为基督，他也没有将耶稣当作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去认识。所以这个青年他寻求永生的路就停在了这里，甚至经文里面也说他忧忧愁愁的头也没有回啊，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可惜，他 主动的来寻求耶稣，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那个已经即将要展现他面前的那个永生。因为如果他意识到他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得救，如果他知道他确实不能靠着自己的这样的律法的守律法的行为承受永生的时候，如果他转向耶稣，那就是一个新的门向他敞开。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说，律法就像是一面镜子，目的是要叫人知罪，但是律法它并不是要把人挡在那个恩门之外。而这一位青年财主，我们去看圣经中间，其实很少有这样子主动来寻求耶稣但是最终失望而归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在我回到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小组中间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更多的人反而像这位青年财主一样，他们来过，他们寻求过，但是最后还是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窃喜，觉得哎，还好当初我来教会的时候最后选择留下来了，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可能接下来的话就是主耶稣向我们来说的了。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当这一位青年离开了之后，耶稣转向去教导依然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我们联系上下文，这位青年财主在前面所问他所问的是如何才能承受永生，但在这里门徒在这里所说的得救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承受永生或者谁能得救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当耶稣去教导门徒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们感到稀奇，并且还不是一般的稀奇，而是分外稀奇。为什么耶稣的教导会让门徒们这么感到大出意料之外呢？为什么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其实结合当时门徒他们所在的那个文化背景，耶稣在这里他的教导是有钱人进神的国很难，是吧？其实这个观点是和他们传统的这个宗教信仰完全是相悖的，因为这个观点哪怕是我们把它放到历史历代当中，我们会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出现偏差的信仰，甚至对于我们如今包括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认识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按照当时传统的这个犹太人的认知，也是我们在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好像是一个顺服就会蒙福，而悖逆就会给人带来咒诅。一直以来其实在犹太人的这种观念当中，他们相信钱财并不是钱财它是代表着神的祝福的，因为他们认为有钱财的人和神的国这个两者之间没有冲突关系。他们都相信凡是爱神听神话的人，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的人，他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而一个义人以及他的子孙，他不应该遭受贫困疾病缠身啊，所有的这些不幸的事情啊，都应该是得到神在物质上面丰丰富富的赐福。而且他们相信一个人他有钱就是一种被神祝福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反过来再把神的祝福这种金钱再以金钱的奉献的方式再去回应神，这样的就是向神表达他是在和神的国有份的，这也是蒙福之后他们会有的正常的这种反应。所以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如果我们 也按照这种逻辑去想的话，这样有钱财的人他又能以金钱上面的奉献再去作为他们承受永生的确据，然后奉献也越来越多，也借着奉献也代表他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以至于这个成为了他们能够承受永生，能够得救，在神的这个看顾中间的一个很一个确据，这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按照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按理说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有钱人进神的国其实会更加容易一些，但是在这里耶稣却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其实这种蒙福，这种可以用这样的钱财能够验证救恩的这种方式，我们如果去到发展到那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其实又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是一种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去赎买救恩的这种模式。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徒他们开始相信，即使即便他们家里有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死去的亲人，只要他们用钱来替他们去买赎罪券，他们就能够得救。所以当时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售卖赎罪券的这个宣传语，就说你看啊，当你将金币投入那个钱箱的那一刹那，你的母亲的灵魂他就跳出了地狱进到了天堂里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这种思想也会常常会被反映在一些人他们所宣扬的那种成功神学的教导上面，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向神去求车子，去求房子，求各种金钱物质的祝福，而一旦神把这种祝福加给我们，这就表示我们很蒙福啊，然后我们再回应，再去奉献，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个好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见证。然后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肯定就是在神的国里面完完全全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成功的见证，来证明他是得到救恩的。所以每个时代其实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它底层的逻辑都是这样子的，似乎好像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钱人应该更容易进神的国的。所以当时这也是为什么给门徒们带来让他们觉得分外稀奇的这个原因。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说的完全是和他们的认识相反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感到很困惑，很迷惑，到底是耶稣说错了，还是说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信错了。所以很显然耶稣这里想要告诉门徒的就是我们如今很多这种成功神学的一些教导他的错谬之处。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两次的向门徒说了这个教导，连续两次有这个教导。他第一次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然后门徒还是没反应过来，所以耶稣又说了一次，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把这强调了两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并且我们看后面的经文，耶稣更用一个夸张的比喻，就是骆驼进入针眼这个比喻来形容到底难到什么样一种程度。我们知道骆驼其实在当时他们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它是一种很大的并且常见的这种交通运输的工具，而针眼它不是我们理解的字面的这种针眼，它隐喻的是当时每座城它都有城门，然后城门上会那个大门上面还会开一个小门，就是我们那个右下角有一个图片啊，就大门上开一个小门，这样的那个小门就是一个人可以去步行去通过的那个小的入口，而这个入口非常小，是不足以能够让骆驼能够通过去的。尤其是如果一个商人他带着骆驼驮着各种的货物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是城门已经关掉了，他只能自己去从那个小门里面进去，他不可能能够把他的骆驼货物都能够塞进去。所以就是 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想要告诉门徒的是，一个财主他要进入神的国，和这个商人要进这一个就像针眼一样的门一样，如果他是自恃自己的钱，有自己的钱财，依靠自己的钱财，他不愿把那些放下的话，那他是不可能带着这些一起挤到那个小门，就是救恩之门里面的。哎，主耶稣，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这里他不是在否定富人这个群体他有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拿着这句经文说，你看这个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如果对方是有钱人，我们好像就特别的这个要跟他强调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在否定有这个群体，他是在教导门徒说，只有一个人，只有他能够付上了一些代价，并且他下定了决心要付代价舍弃他的那些的时候，他才能进入。就像马太福音里面也说，进入到永生的那个门其实它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很少。所以耶稣他本身他来既是为穷人死也是为富人死，所以他神的救恩他本身是具有普世性的，是像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富人的心却更多的需要在，尤其是在财富的问题上，需要先有一个回转，去舍弃他自己里面那个物质财富上的追求，转向去追求属灵财富，他才可以可以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去跟随。所以这个是在这里耶稣想要特别去教导门徒的。那当耶稣有了这个教导，到底让门徒听明白了，还是让他们变得困惑了？我们接着看，从门徒的26节里面，门徒的反问，门徒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明白耶稣到底想要教导他们什么，他们只是分外觉得稀奇。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所以他们也反问耶稣说，这样到底谁能得救呢？到底那个能够承受永生，那个能够让人得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看这段里面还有一个，下一页还有一个小插曲吧，讲是在28节到31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彼得突然他站出来了，他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一段我们也会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非常详细，3卷的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事情。彼得他在这里回应耶稣，他没有用任何的称呼，而是语气很强烈，很迫切，很激动的来回应。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不是说有钱人进入神的国很难吗？你不是说靠钱财就不能进天国吗？你不是说得救只有神才能做到吗？人做不到吗？你看我们在这里的这一群人，不是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吗？我们都已经撇下了所有的，我们来跟从你了。我们不就是那个你所说的那个卸下来的财物，丢掉了骆驼，我们自己走到那个小门里面的这群人吗？所以这些不都是说明我们在这里的这一群人，我们都已经是得胜的，我们都配进入神的国了吗？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去思想自己的里面，是不是我们也曾经甚至我们现在都仍然在向神发出和彼得一样的这种质问？我们会跟主说，主啊，我不是一生都依靠你吗？我不是在大事小事上我都带到你面前来跟你祷告吗？我不是已经都遵守你的教导，我也在热心的服侍人，热心的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也在爱我的邻舍。通常我们会向神去发出这样抱怨的时候，接下来一般都会说，为什么神你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在那个事情上面来祝福我？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质问的时候， 有这样的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用那个旧有的逻辑去向神去索取救恩，向神去交换那个祝福。哎，这一段的小插曲其实也非常真实的被圣经的作者记录在这里，我想也是对于每一个自己做出了牺牲并且又因此感到自己还可以的跟随主的门徒的一种提醒，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些思想的地方。而耶稣对彼得的回答也，我想也是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当我去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就看到其实我们所做的远远还不够，尤其是当我们越是跟随主的年日越久的，我们越会容易里面会有这种抱怨，里面会有这种向神的一个质问，我们很容易会在这方面去跌倒。所以主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其实这是对每一个老信徒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想分享第三点是在经文的二十七节，对，二十七节里面，可以说这一节的信息就是在整段的经文的一个要节。既然律法、钱财都没有办法让人去承受永生的话，那个永生的秘诀它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就给出了答案。耶稣说，在人很难，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不能够有永生，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其实都在于神，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去看今天这段信息中间这个青年财主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是其实不是他拥有什么，而是他以为我依靠这些我所拥有的就可以进神的国。而门徒包括彼得他们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即便已经在跟随耶稣了，他们即便已经认耶稣为主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带着自己里面那个旧有的那种经验那个认识在跟随，他们仍然是在依靠钱财，依靠那些外在的行为，而不是依靠他们眼前的这位主。但是事实上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福音它不关乎说我手上到底拥有什么东西，我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这福音它只在乎说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需要你，我实在需要你，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的。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刚才前面二十八节里面其实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他还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看待逼迫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前面在三十节这个地方，对，他特别提到前面耶稣教导说你要撇下这些对吧，并且要受逼迫，然后在来世必要得永生。这一点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少会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关联的关系啊，并且我们还要受逼迫。这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耶稣他竟然在这里说逼迫是跟随他的人能够承受永生的秘诀的一部分。我之前前段时间就看到一个见证，刚好就在我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是关于在11月11号发生在那个珠海体育公园那个驾车撞人的那个事件。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在新闻当中有看到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在2周之前，在那个双十一的那个晚上，当时很多人还在家里疯狂的在购物的时候，一个 一名62岁的男子，他驾车冲到了珠海体育公园里面，他向着当时广场上面人无差别的撞击，所以造成了有35人死亡，有43人受伤的那个这个惨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从各种新闻中间信息中间去看到，甚至在连国家领导人都做出了指示，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当然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她去找到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弟兄，给他发信息给他，然后告诉这位弟兄说，他所熟悉的一个姐妹就是在这个35人中被撞死的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所熟悉的一位姐妹突然就离开了。当这位姐妹她去找到这个弟兄的时候，她跟他有很多很多抱怨神，并且有很多疑问，甚至带着愤怒的话，因为她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遭遇这种悲惨的意外，她不能接受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他怎么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的祝福、神的平安，到底这些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福音对象或者这样一位主内的肢体向你提出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呢？我看到这位弟兄他也是经过祷告，经过思考，然后他就在他的微博上写下来很长的一段关于对这个姐妹的一个回应。当时我在读完这个弟兄的回应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并且也很阿闷。我把这位弟兄他的分享的一段我把它弄出来了，可以读给大家听一下，可能字比较小看不到。这位弟兄在他的这个信息当中，他写到说，昨晚我收到一个沉重的私信，是一位珠海的姐妹发出来的。在那场骇人听闻的珠海死亡35人的撞车事件中，其中有一位是他熟悉的姐妹，他发给我的话里充满了对神的抱怨、疑问，甚至愤怒，不解于为什么基督徒会遭遇这种悲惨的意外。神不是应许了平安给我们吗？在情绪上我非常非常理解他的这种抱怨疑问，换位如果是我身边所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突然的又痛苦的离开我，我也一样会情绪崩溃。但是我想崩溃过后，我还是会被他永远的良善很快安慰。是的，即或在这种死亡的时刻，我依然相信他永远良善。他的确没有保证过说基督徒不会有肉体的死亡，或者说个个都是好死的。如果他这样保证了，那这是世人所看得见的好处，教会早就被踏破门了。我们如今所进的也不会是窄门，走的也不会是走窄路，而是康庄大道。如果我们的信仰看得单是今生的好处，为了地上的平安，那么历史历代殉道的圣徒都是白白死了。在我大学时候曾参加过一个令我非无比心碎的追思礼，是一个年幼孩童的离去，他是我们教会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的儿子。有一天主日，他的孩子留在家中玩耍时意外死了。在我当时的生命程度，我以为他就会顺理成章的跌倒了、软弱了，明明他正在全心聚会，为什么他的孩子却会这样遭遇不幸呢？有太多的不解，在我心里已经替这个姊妹感到10000遍不值了。可在孩子追思礼上，这位母亲的致辞却让我感到羞愧。在他的分享里，我看见了一个圣徒的信而顺服，他有痛苦却没有埋怨，有疑问却没有愤怒，有眼泪却没有绝望。是的，那时候他的第一句祷告词竟依然是，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光是这句开头就已经让我泪流满面。从此后我才开始深刻理解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不是没有风浪， 而是风浪当中有他同在。或许我们中间也有的人也会像这位姊妹一样，正在经历家人或者朋友的离开而伤心，或者你正在对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婚姻感到很不快乐，你觉得你想要放弃这个婚姻，或者你失去了你的工作，你不知道前面的那个道路在哪里，你身体的那个软弱，那个病痛也让你非常软，非常无助，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继续来仰望神。或许你明明你知道自己身上的罪，你自己活在那个虚空里面的时候，但是你却没有那个抵挡罪，没有那个改变自己所处的那个空虚的状态。但是今天当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透过耶稣和这位青年财主以及门徒的对话，其实我想主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靠你自己是很难做到，但是你要不要试试来依靠我，让我能够去陪你走过那个伤心的低谷，让我能够去帮助你走过那个婚姻的困境，让我能够去帮助你找到你工作当中的那个出路，能够陪伴你走出你病痛的那个苦楚，或者走出生命当中那个你无力改变的那个状态。即便那个结果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即便你也会像这个青年财主一样忧忧愁愁的时候，但是我想无论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个事情，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是否仍然有这个信心去邀请主来掌权。我们今天主也透过这样的话，也是在向我们每个人说，在你不能的，在我凡事都能，单单的来依靠我才是那个真正的能够承受永生的秘诀，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凡信靠他之人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财宝。哎呦，我想透过这个信息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思想。我们最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也可以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
因为在我心里，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你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天生才华，我要追寻。
你的话语中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你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中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去寻求引导。主啊，你也是那一位良善的夫子，你用你的话在我们无助软弱的时候就开始引导我们，在我们还是无知还是自以为意还是骄傲的时候，你就已经一点一点的在启示你自己。主啊，当我们还眼目被这个世界所遮蔽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显明了你那一位那一个在属天当中莫大的这样一个财宝，你就把你自己道成了肉身，舍弃来到我们中间，成就了这样一份极其宝贵的救恩。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和这位青年财主，我们真的和这样的一个一群门徒一样，我们在环境中间，我们更多的去看环境，更多的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却少有看到在永恒中间你就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预备。主啊，这也正是你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福音，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律法得救，但是我们却时时随时能够在你那里寻求帮助。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起初我们所经历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道的心，能够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福音中间。我们也祈求你，你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环境中间，哪怕是当我们经历到各样子的逼迫，当我们的教会如今也在环境中间也是面临着各样子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心向你发出这样的宣告，说主啊，你就是那一位良善的夫子，你也是那一位赐下永生赐下你自己生命的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祈求你在各样的环境中间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去胜过，也在任何软弱中间我们都仍然能够愿意来依靠你，仍然能够愿意持续的来跟随你，一直到我们能够见你面的那一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更有信心的在以后的路程中间能够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这样的从你而来的感动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你里面思想，也在将来的日子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更过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用的
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撒摩亚这个国家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创造这美丽的岛屿，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及饶富趣味的人文历史。天父，我为撒摩亚的百姓向你祷告，经过宣教士多年的耕耘与努力，多数撒摩亚人已听闻福音，并且承认你是他们的主，但是你监察人心，知道谁才是真认识你。我为真心信靠你的百姓祷告，愿他们成为其他同胞的明证，帮助那些自称基督徒却没有行出你的旨意或沉溺于通灵巫术的撒摩亚人。我祷告，愿撒摩亚的百姓能够单单爱慕主基督，爱慕世人的真正救主，不受其他信仰影响，全心信靠主。我也求主赐给撒摩亚人属灵的眼光，尤其是牧者，能教导百姓明白，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挪去骄傲，求你挪去教会中的政治操控，求你挪去贪婪的心。我为多数生活贫困的撒摩亚百姓祷告，求你使他们明白你是丰盛的主，能够供应一切的需要。主，求你复兴并更新当地教会，远离一切不是从你神而来的错误思想。天父，愿撒摩亚的基督徒在主里合一，愿主内肢体看见彼此在信仰上的相同之处，而非彼此的差异。天父，我为撒摩亚宣教士祷告，他们服侍撒摩亚百姓，不止在这岛国传福音，并且在美国、中国以及全世界宣教。求主让他们的言行与生命见证都满有福音的果效，加添他们勇气和力量，不惧怕文化的差异。如保罗所说的，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就做什么样的人。天父，再次为撒摩亚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真光照亮撒摩亚，使这地能在波利尼西亚民族中为你做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恳请代祷，求主供应偏乡地区失业及低度就业者的需要，有扎实的圣经教导，认清异端的谬误。愿教会领袖不分教派，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一同为撒摩亚这个国家来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信息带到我们面前。我们从未听过撒摩亚这个小岛，但是我们也深感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早在 多少年之前，在还没有人能够去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岛，这样的一个南太平洋的小岛，你就已经赐下了你的救恩给这群蒙你爱的人。主啊，他们在这样一个岛小岛之上，他们就已经有机会接着为你摆上的宣教士把福音带给他们，并且在那里这样啊，你的教会已经深深的建立，也有很多的人已经开始来认识你，来跟随你。但是主，我们从信息中间看到，即使在这样的跟随你的人中间，他们仍然还有不明白真道的，他们仍然还有随从偶像的。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特别也借着更多的有这样的服侍心智的你的工人，能够在撒摩亚这个国家继续带领你的福音拓展的工作。主啊，真的你赐下你扎实的这样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进入到那些已经听闻福音的人里面。当他们里面还有骄傲自义的时候，你就破碎他们，你就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也能够带领在那边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真的赐下合一给你的教会以及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工人，真的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所传讲的信息都是建立在你的话语的真道上，都是建立在单单的依靠你之上。主啊，你也真的在撒摩亚这个国家，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国家，也是仍然虽然有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也面临着各样的失业，各样的需要救助的一些社会的问题。但是求主你怜悯这些在问题中间需要得到你的扶持的人，更借着他们所处的环境，也能够让他们更思想你的话语，并且愿意来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工作继续在撒摩亚这个国家有你圣灵奇妙的带领，以至于让更多的人愿意来信靠你，以至于让所有在那边的教会都能够合一的在那里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小李弟兄今天带来的正道题目《承受永生的秘诀》。不知道就是家人弟兄姊妹们听到怎么想？其实我当时我想的是，确实这个就是财主，他真的是非常的可惜。他因为他的财富甚多，产业甚多，他的财富就是他的金钱，他放不下，所以他对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变成夫子。”真的，他就是明明永生的道路就在他面前，永生的福分就在他面前，他却把握不住，就这样子悠悠愁愁的走了。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中的财富是什么呢？是钱，还是家人、孩子，还是自己的事业，还是自己的名誉？就是其实每个人，我们都是要是回去，就是思想自己的财富在哪边，或者说我们很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经常祷告，就是像求神为我们成就所成就的事，是我们求的是神他本身呢，还是我们只是求神的恩典？就像在约伯记中，撒旦控诉约伯说，当你允许耶和华神允许我把他的财富、把他的家人、把他的产业一起挪走以后，他就会离弃你。就是我们是像约伯这样子最终渴慕神吗？还是就是我们只是渴慕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就能真的是求神的本身，无论神给我们恩典，还是挪去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甚至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说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造就，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